但是你不希望听到我唱的话呢，你就是要唱，需要唱大声一点的。这首歌呢，说到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时间，有我们的日子。我觉得近个礼拜对我来说呢，每一天都非常分明，因为我的脑海里中呢，只有28、32、31这三几个数字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热的数字。只要我挺过今天呢，我就能够过明天了。可是到底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神喜欢的东西上呢？这首诗歌就非常具体的跟我们分享，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，怎么用我们的实践。这首歌有很多节的，可是我们只唱三节。这首诗歌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，说我们的双手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脚有什么用呢？我就在想，这个星期我的双手为神做了什么呢？其实并没有做过很多。可是我去了一个肢体的家里，替他抬了一台冷气，还有聘好安装冷气，就是把它我也相信有些小朋友也在那边碰到我，我也觉得非常感恩，因为我的双手可以帮忙。后来有说过我的声音可以拿来做什么呢？可能可以拿来唱歌赞美主。到底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声音来跟人家说耶稣是如何的，还是把我们的声音拿来取笑别人，说别人呢？这首诗歌可能非常简单，却直接的告诉我们对主如何爱我们，我们要多多的服侍他。其实想跟大家继续分享雅歌，不知道大家上次听过之后有没有回家想一下，我们可以去自己读一下雅歌。雅歌是一封情书，是一个爱情的故事。不知道这个爱情故事跟我们想象的有没有差别？也许也，那我们也有没有渴望当其中的主角呢？你就想啊，也许我还没信主，也许我还年轻，我还年小，我可能我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可是有一档事情，我们是可以在其中感受的。其实主是非常是很香的，我们回到教会呢，可以闻到一股香气是其他地方没有的。可能在其他地方，我们是不开心的，是被欺负的，也许其他人很虚伪、很假的。可是我们回到神的家，我们就发现这里是不同的，因为这里有神的爱。哪怕我们还没有相信他，还小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在主教会里面，主是不同的。所以想跟大家唱另外一首歌，这首歌呢，应该没有人会唱的啊，有一个人会唱。我们不如先听一遍这首诗歌，有人听过这首诗歌吗？既然没有人，你刚刚不是听了一遍吗？要是认真的人呢，就会发现呢，在第二节呢，没有少写了一个字。第二节中文呢，你第二句呢是你若来吸引，漏了一个你字。我们先唱一遍的吧，唱得不错。我们可以，其实这首歌八节，我只选了三节跟大家一起唱。这里说到耶稣黎明好像高香，说到我们来到神的家呢，就会发现耶稣很特别，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感觉的。就说到耶稣就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吸引我们，哪怕我们信了还是没信，这个爱也是真的。有人说这个爱是很难形容、很难说出来的。可是另外方面呢，这个爱呢，也许是一个婴孩也能感受到的，因为爱是个感受的、感受到的。我们就唱前三节，很感恩有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呢，就把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都总结了。有时候好像很难说出心中的感觉，可是我们很感恩的是，有很多诗歌呢，好像能把我们心中的所唱出来，也能够把一些复杂的东西能够简单的唱出来，记起来。就好像这首诗歌说的，这里有北风，有南风，有不同的困难，来帮助我们把基督的香气散发出来。其实香的反义词是臭，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感受，可是臭呢，应该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。通常是因为有细菌在呢，所以会让我们感觉到臭，就好像我们唱这个一样，不管我们如何去做呢，其实还是会发出臭味，好像是尸体这样子的，是特别臭。通常有什么昆虫什么的死了在那什么地方，我们都会知道，因为很刺鼻，因为我们没有煮的话呢，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气味。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呢，这是个天然的事实。可是刚才说到，其实煮是不一样的， 它有墨药和乳香的香味，这像是说到了就在圣所当中才会能闻到的特别的香味，而且在雅歌当中一直都在形容这个女子，从她的脚到她的头一路的形容她，不是形容她穿得多漂亮，是形容她的生命，她的身体，因为我们跟随主就会有主的生命在里面，主的生命在生长，这是才是主想要的。今天就想跟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完成这首雅歌。上次依次说了第一到第四章，也是一样的，我是跟大家分别了女生说的就是红色，要是主说的呢就会是蓝色，接着还有绿色的，就是朋友说的，就是弟兄姐妹说的。第五章一开始他就说了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，我的朋友们啊，请吃，我所亲爱的，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上次我们说到，我们有知道自己的园中能够供应我们的主，这个更特别，这个更特别的，因为这个是主自己说的，甚至可以满足别人，因为他说了朋友，我们说到很特，留意到特别的地方，在这里说到很多个我的字，你会一边读的时候会说，哎呦，那很多我呀，我已经给你填了颜色，就是说到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的墨药，我的蜂蜜，我的酒，我的奶，这些都是可以数出来。我们经常说我们数算主的恩典，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数一下，到底有什么多少东西是属于我们的主的。就这里很清楚说到什么什么的东西是属于我的，好像刚才是怎么说呢？我的手是怎样用呢？我的脚又如何用呢？我的声音拿来做什么呢？这首歌后来也在说我们的钱如何用呢？我们的聪明才智又是属于谁呢？所以我非常感恩，原来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具体的满足我们的主，还有可以满足别人。这里说到我的朋友们请吃，这里出现了朋友，其实这是朋友们在雅歌一开始也出现过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次说到过牧人的帐篷，就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是有朋友有弟兄姐妹的。那第五到第八章跟之前一到四章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一边说就是心腹，就是我们如何一路的成长，另一方面就不停的提到一些朋友，就是神家中的弟兄姐妹。其实第一章也有提到的，他说到主啊，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这是最初的感觉。一开始我们去到神的家是发现啊，原来很多弟兄姐妹都一样的爱主，但我们成长之后成熟之后呢，也会能够影响别人，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呢能够很坦白，很一起成长，哪怕有时候是有没有做好的一面。不知道大家上次看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会不会觉得女子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你说她之前从头到尾呢，她一开始不是很认识主的，她依然没有近距离的能够认识到主是如何的，所以主呢就再一次吸引她，引她向前走。第二节那里说，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只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格子，我是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浸湿。这里说到在一个很寒冷的情况，因为是在夜里，我们的主却在外面，他的头有露水，可能很长时间我们的主都在外面，可能是在困难当中。只是这个时候呢，心腹呢却想睡觉了，他说，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，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。这个衣裳呢是说的工作的衣服，我们看到好像很多东西都属于主了，我都做了很多东西的为主，是不是是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呢，也许停一停呢。他说他洗了脚了，不想再弄污脏了，他没有留意到其实主依然在外面，我们的主依然在外面工作，他还没有停呢。他就说主了，我的良人从满桶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明明我们已经属于主了，这里不是说 主说，我吩咐你立刻起来，因为是我把你买熟回来的，所以我叫你做什么你都要立刻做，我们主不是如此的。啊，这里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只是把手伸进来。我以前也不是很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，直到最近我看到我太太的手，我都是在想啊，跟我结婚的时候差很远呢，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呢，你一看到就会心里面想啊，你真是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就是心腹也是如此。他见到主的手，主的手是什么手呢？主的手是有钉痕的手，所以他不用说什么，因为只有他的手才能有这样的印记，只有他的手才有这样经历这样的苦楚。在很多很多次的时候我们都想停下来，有时候不是外在的停止，不是我们没有服侍就是停止，有时候反而我们外在依然在服侍，还是继续的服侍弟兄姐妹，只是我们心里面却已经把工作的衣服脱下来了，已经没有心，已经很困难去继续下去，也许我们很灰心很累。最近有人说心很累，那我也想休息一下可以吗？可是这里很感恩的，因为这个心腹不是一个跟主没有关系的人，虽然他是想要睡了，可是他心却是醒的，非常感恩的。虽然他的肉身是睡着了，可是他心中依然有感觉，所以主的手伸进来的时候呢，他的变动了心。你们看到英文就更好呢，他的心是非常的激动，这个激动是他内心深处的激动，因为听到主的声音。我记得在罗马书那边有一句，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其实这个就是像是一个圣灵的引导，圣灵想感动我们去做一样事情，去关心别人，也许再走一步，可是我们心里面就是一不停说啊，再等一下吧，也许不是我去做的。可是刚才说到主的声音是如何震撼，好像圣灵的声音一直在催促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再停下来。当我们一顺服呢，就会心里面就有生命有平安。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有类似的情况呢，就在第三章，女子要起来。这里说到他再次起来，这起来他就快很多了，因为他已经经历足很多，可是却不是完全是好。第六节那里说到，五章六节他说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，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。我以前看会说为什么如此呢，你不是想我开门吗，我不开了，绝对不是说主想要作弄他，那我开门那你却走了。我却在想呢，因为开门并不是其目的，有时候主可能也借着一些事情让我们去看他找他，也许是借着一些困难，就是我在金钱上有困乏，主直接给我钱不是好呢，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啊，我一定会信你的。也在简单说，好像天气这么热，你重新降下一部冷气给我不就好了。可是这个很清楚说到，主不是单单想我们开门，他想我们跟他一起去，这个开门并不是目的。刚才说主刚才在外面，他不是在好像在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在寻找什么事情，就是为什么我在休息呢？到底他在干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，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。原来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，有时候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呢，主的话都帮助我们。对我来说也是这样，在我困难的时候呢，主一说话呢，我就感觉到好像碰到了出路，本来怎么想都觉得这个情况是没办法的，那主的话一出来就好像把我们拉住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很特别，我记得我当时跟姐妹已经交往了很多年，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想东西，所以我自己如何想呢都解决不了，我就想啊，到底是不是应该结婚呢，在我自己里面挣扎了一段时间。我那时候正在上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班期中想着这东西，因为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海边，就是海。突然间主就有一句话给我，我不是在分享这个题目，我就不分享的太仔细了。主的话一来到就好像打雷一般，我就想好像把我心里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其实我心里面想的问题是很复杂的，可是主却有很清楚的一句话跟我说， 就好像打雷一般。我说特别想想，好，解决了，那我就可以结婚了。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解决不了，在我心里面过不去。可是主一显明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我要顺服了。这次呢，这个心腹呢，他说是要寻找主，这个是不是这么容易呢？这里说了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。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我因私爱成病。原来跟随主呢，也不是每一件事都这么容易的，也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好的。这里说到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。有时候也是这个困难会不会在神的家里发生呢？让我们受伤，也许被别人剥夺，好像这里说他是被人夺去他的披肩。有时候甚至我们是想要跟随主的，有时候我们在想，要是我不是这样跟随主的话，我这事就不会发生了，是这样的吗？主已经很心想这个心腹了，那我不起来不就好了？可是主却很希望我能够经历这样事情，因为这是在困难当中对主的渴慕。这样如此单纯的心，不但可以帮助我们，还能帮助身边的人。所以这里出现了朋友的对话，他说，你者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他说，其实你的主有多好呢？其实你的主有怎么好，你要如此跟随他呢？为什么你要去找他呢？他说，保罗正说，保罗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吗？我们真的是愿意失去一切，能够为了更认识他，为了得着他？我们能够做出多少呢？也许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呢？你原谅我经常说我跟我姐妹，因为只是雅哥，因为我读的时候很容易投射进去。当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非常好，觉得很漂亮，可是我也做不出来他有多好。可是慢慢到好像如今让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特别我们来到英国，小朋友也出生了，我能越来越能够具体的说出来他好在哪里呢？我们经历主其实也是如此，我知道主很清楚每一样事情是如何引导我们。之前这个心腹对主的认识呢是外在的，他是主是苹果树，我可以在那里遮阴，我认识到这个主是穿山越岭的来找我们，这个这个主是有些香气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，可是他一直没有形容到这个主到底是如何的。这个第五章，这个心腹终于明白知道了，他终于知道主是如何的，他用了十个点来形容主。我好像我不知道，我问你们，要是这个主耶稣有多好，你能不能形容十样东西给我听呢？他开始就说了，心腹他是超乎万人之上，就是没有人能够跟他比较的。我想起保罗在新约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们的主他在凡事上都是居首位的。这里他很清晰的告诉我，这个主在每一件事都是第一，他不是主是第一，第二是什么，第三是什么，而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主是第一，家庭下面我们主是第一，在金钱上我们主也是第一。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去旅行主还是第一，他说我们主是超乎万人以上。他也说到，他就是主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好像我们刚才这样分享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主的眼睛？他看东西很清晰，有时候我自己怎么想都想不清楚，也许一件事我们怎么看都看不清楚。我有没有经历过主他是非常清楚的看事情？这里说到他的嘴唇好像百合花，且一下莫要之，我们有没有好像这样的经历过他的话呢？这里说莫要，这个是一个死里面死亡当中香气，有没有好像在死寂当中有神的话呢？有神的话一来到就活了，就好像有时候在聚会，有时候祷告当中，有时候好像很低沉的状况，但是有一主的话一来到呢就活了。没有经历过他的手呢？就是说到他的手好像金管一样，就是一个很清晰的引导，很金坚定的。他就说到我们主的传言可爱，到底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少？我们对主这么真切的认识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也是这么说吧，当我如此认识主的话，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呢？说到第六章那边， 就是去帮助其他信徒一起去寻找主。第六章第一节，他的朋友们就这样说了，你的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呢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呢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这是朋友们呢都给这女子形容的主所吸引的，这良人吸引的。所以说刚才说我们好像经历了各种的困难，好像我们认识主更加深，不单我们认识他，我们还能帮助别人去认识他，这样东西竟然是吸引到旁人也想跟你一起去找他。我们传福音最想就是这样的，最想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说，别人都已经开口说我想跟你一起去找主啊。我就在想到底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基督的香气。他说你在女子中极美丽的，那旁人会不会这样想我呢？觉得我也是好的有香气的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是这样吗？刚才有说了第二节那里说，那个女子的回说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抱香花柜，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。他知道主在哪里，他是在做这事情的。刚才分享过，可是开门并不是那个目的，主不是说跟我们解决的所有事情就是那个目的，那主在他的园中工作，你们知道吗？这里有个有句很特别的，我们可能 直接看呢可能看不出来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放牧放群羊。所以好像第二章就出现过了，可能我随便看一下略过去就好了。可是这不一样，第二章哪里呢？他首先说我的良人属我，然后我才属我的良人，这里说我属于我的良人，我先属于主，这个很重要。这句话是多么的开心，我们让主多开心。我们说哦，我们属于主的，好像我现在跟Samuel 玩耍一样，他已经开心的说哦，我的爸爸妈妈是属于我的，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找我们，能把最好的都给他。可是他不会说他是属于我们的，可是有一天他要是说我也是属你们的，那我们都很开心。就是说啊，他会说我会为你们着想的，也是有一天会给我煮一顿好的，那不是很开心吗？所以是蓝色的字都是主再一次的形容了，再一次形容心腹。他说我的斋偶啊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瘦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旗圣圣旗的军队。去到这里呢，他心腹已经知道主有工作，他也令到一些弟兄姐妹有兴趣去寻找主。所以主这里形容他是你是展开圣旗的军队，主还是种树来的。原来我们不单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，还能分成好像军队一样的带领别人一起跟随主。你美到好像德萨一样，到底什么是德萨呢？要是大家有听过Simon Chan 跟大家分享呢，他有跟大家分享过的，在旧约里面呢，西罗非哈有五个女儿，其中一个就是德萨。他们都来到摩西面前说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？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。原来这里说到呢，他们就很善慕很坚持神的产业，因为本来呢产业是传给儿子的，可是他们就去问摩西，然后摩西就去问主了。神就说了，他们说的话有他们的理由的，而且他不单如此，神就说你们要把产业给他。到后面呢，这五个女子呢就嫁给他们的叔伯的儿子，他们的产业就留在宗派里面的。他们都很着重神给他们的那份。还有另外一处是在创世纪呢，这里说到呢，拉杰和利亚就跟雅各说了，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旧约里面很着重到底我的哪一份是什么，我的产业是什么。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思想过，我们在神的家里有这份哪一份是什么呢？神把什么托付给我们呢？我们有没有很轻易的就放弃呢？要是神把一些名字放给你，有没有很容易就非你放弃呢？这里主说却说你美丽如德萨，因为你很珍视我给你的产业，他很珍视神的家，不管那一份是大还是小，他都觉得我不能失去。去到第九节就说到了，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王后非奔见了也赞美他。他就说我们一路的 成长，一路的成熟，其实一身边一直有人的，众女子看到就称我们为有福。我们有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经历主呢？还是是弟兄姐妹只单单只在我身上的苦，却不需要主的祝福在我们身上？我们有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去经历主的恩典？而这个生父呢，他突然就说了，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蛇楼开花没有。一边一路都是说葡萄园，可是这里突然间出现了核桃园。那这里呢，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用其他圣经去解释这个事。他说我下去，就是熟林下面比较低落的地方，就是说可能神的家里有些地方还差一点点。他虽然有青绿的植物，可是还有一些还没好的地方，好像葡萄应该有果实，它却没有，蛇楼应该开花，它却还没开花。不知道大家知道蛇楼是什么呢？我本来想放一个图片，可是那个图呢，那个画上呢，可能会对一些有密集恐惧的人不太友好，所以我就不放了。这个圆圆的果实，这个果实呢，其实在旧约出埃及记有出现过，在大祭司的那个袍子上面。他说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蛇楼，在袍子周围的蛇楼中间要有金铃铛。不行，有呢，给你们看图吧，只有这一幅图。这大祭司的图呢，除了这个铃铛之外呢，还有蛇楼，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公用就是亚伦公爵的时候要穿着袍子，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，袍上的声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原来蛇楼呢，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公爵的祭司呢是还在生的，还活着的。其实大祭司是需要带着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呢，其实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活动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有声音的。刚才这个说到心腹关心到底石榴有没有开花，到一个熟龄情况不是好的时候呢，就会去留意到底这个地方有没有蛇楼，有没有生命的迹象。有时候我想关心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有没有在困难还是软弱当中，有时候帮他处理不同的事情。这里也就很在意，就是到底你里面有没有生命。我之前读我是不是明白的，这里说到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增长的车中，好像我们一路的关心教会的情况。刚才说到这个心腹，他好像落到一个灵命比较低落的地方来去看教会的地方，但不知不觉他可能走到累了，他就走上车继续留意。他觉得是非常有心的，他想关心留意其他弟兄姐妹的情况如何。不知道看到这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起旧约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人呢？我就想起尼西米，他在这个亚德彻西皇面前，他就做走正的，他知道以色列他的这情况，在耶路撒冷的情况，他就担心他家乡，他脸上就有愁容，他就跟他的王请假回到耶路撒冷那里，到了解一下神的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他这里说到他自己一个人骑上牲口，就一个人就去看耶路撒冷，就好像那个心腹不知不觉的坐上车上面了。他就想每一个地方都去观察一下，看一下到底神的家到如何了。有时候好像我们说有我们正在打属灵的征战，也许教会有好的地方，有不好的地方，不但我们要知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他这里说到他的面上岂能没有愁容呢？面对教会的一些情况，我的心如何没有感觉呢？到了第七章，那就是我们也可以作为其他人的榜样。第七章一开始就是他的朋友对心腹的欣赏，这里很特别。这里说到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，是巧匠的手做成的。也许大家一起在听就会发现，其实他的朋友呢欣赏这个心腹好几次了，但是这里说到呢，他就好像巧匠的手做成的。他不是说啊你是挺不错，不是好像说人家说啊你真是个好人， 你真的挺有耐性的。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大家看到好像巧匠的手，让人知道雕琢你的内味是多好。然后像我们就想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跟人家分享呢？还有一起经历组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有时候在星期三呢，也会把我些软弱呢跟过不去的困难跟大家分享。除了想大家为我祷告之外呢，也想大家可以一起经历神的恩典，大家可以一起惊叹这个神是一个巧匠，他的工作是如何美妙。在以弗所书那里说到，神说到我们是他的工作，也是这样说吧，我们是他的杰作，我们是神用了很多心机去雕琢的东西，美丽的作品。他的朋友们是如何的形容这个心腹，从头到脚这样形容。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交通，我们看到第六节那里呢，他们说到我们的主进来如此说，我所爱的，你何其美好，何其可悦，使人欢畅喜乐。那实际上这样看呢没什么特别，我都在想一下这个欢畅喜乐圣经在其他别处怎么说呢。原来在弥迦书那里说过，这是形容这个家是一个安乐的家。原来主这么说呢，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让主安居的家，让他这个家是舒服的，让主想来的。像巴大里一样，主在最后一个星期呢，就是每天都会去那里居住。那你刚才说过朋友对心腹的欣赏，也说到主对我心腹的欣赏，我才说出一点，他们都有一同说到的，就是心腹的良乳。这个我们生命的成熟呢，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供应别人，特别在这个年代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很多资料的。好像雅各有很多困难不明白的地方，我知道的有些东西要是我想不明白呢，只要问 AI，我立刻就有知道答案了，可是我是没有用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那可是我并不是那种讨厌科技的人，我在其他地方用 AI 的次数呢，可能比大家都多。可是我知道主的话呢，是不需要不要这样的。在亚摩斯书那里说到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饥干渴并因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来回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我们就想到这个福临的饥荒，我们想了，明明我们的资讯科技如此厉害了，这么资源，怎么的资料，为什么人还是饥饿呢？这里说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就是说到现在的情况呢，很少人都亲自经历主跟他们说的话，不管他如何找，如何寻找，你还是找不到，还是第二，你可以找到很多经文去支持你，可是那些不是神想要跟你说的话。因此雅各一直在提及双语、两语，因为我们生命的成熟是我们可以供应别人，我们一有第一声我们消化的东西去提供给别人，我们自己吃了神的话才能成为精华。在一路下去呢，这个良人呢，就那个女子是这么说，心腹就说，我的良人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就是说你跟我是我们，真的是很紧贴着主一起去工作了。说是工作，也许是休息也可以，只要是跟主在一起。那你就说到呢，他的爱情呢要给主。有时候我们在想，到底我们要如何回应爱我们的主呢？我们就要去田间，去神工作的地方。因为在新约也这么说了，你们要把这工作做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那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。到了第八章，就是最后一章，这一章很特别，因为它首先就好像一个总结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一些诗歌，诗歌最后一节呢就是一个总结，也许也有它的好处。一开始就是主所说的一个总结，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他再一次这样说，要等他自己自发的爱情。像大家今天分享的五章到八章当中，其实很多困难， 也许跟随主有不同的困难，可是你因为爱我们的主才能够经过的。我自己在看雅各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很感动，因为主从来没有怪责过这个女子，可是我自己却不一样。我就在想了，啊，某某弟兄姐妹，要是你努力一点就更好了。你很容易心里面就会在想啊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。有时候我是觉得啊，我看他是是正确的，没看错。可是很特别的是呢，在看雅各的时候呢，主是跟我们很不一样。很不同的，主完全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，他不是为什么他没有我们一样的心急，因为他知道他希望我们是自发的去跟随他，他知道这个爱是不能够逼出来的，因为逼出来的并不是真的爱，逼出来的行动是他不是他要的，也许吞下去的东西就不是真的是心腹自己的美丽，要是自然生情生成才是主想要的东西，好像圣诞树一样，我们可以挂很多不同的东西上去，可是主不是想要圣诞树，它是自然生长的果实。那你说的很特别，这其中一句是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刚才说到这个心腹呢，跟主一起工作，一起休息，连朋友都，是朋友说的，朋友也知道我们是经常跟我们组在一起的，而且在旷野那里上来，之前说到呢，只是主自己一个人在旷野，在困难的地方只有主一个自己一个，在需要工作的地方只有主自己一个人，所以说到不一样了，我们跟主一起了。后面主继续总结这个爱情故事，他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哪里为你勤劳，生养你的在哪里为你勤劳。我自己非常感动，记得这个苹果树是什么呢？我想都不太记得了。其实在第二章那里，这个女子曾经形容过我们的主就是苹果林中的苹果树，她很开心在主的荫下藏她的果子。可是我们的主呢，在她的角度来说呢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原来那时候我们是还没醒的，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主对我们好，我们就过去，原来只知道主好是不够的，因为爱是这么伟大，它是不会只停在这里的。主虽然觉得我们很漂亮，可是他觉得我们能够更漂亮，然后他是要娶我们的，可是当时候时间还没有成熟。我就是想起诗篇23篇，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有一天主叫醒我们，让我们醒一醒，我们就跟随他。你的母亲为你祈祷，你好像告诉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还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人为了你去辛劳，好像保罗说，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，好在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原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，主的爱就是这么大的在我们身上。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摆上，那就去到我们认为去雅各的最重要的两节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背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折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这里主说，求你让主放在我们心上，好像印一样，他要保护我们的心，叫我们一生去跟随他。我们在想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吸引，哪怕我们有时候很成熟的情况下，我们依然是时高时低，可是主要我们把它放在心上，好像印一样保护我们。我就想起一首歌，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流荡的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首歌，这里说到，这是我的心，请修缮并封印它。他就承认知道我们其实很软弱，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而流失，比如说我们要印在那个壁上还是桌壁一样，不要因为很多工作就把它忘记了。这句我们都很熟的，因为很多婚礼都用这一句，我不知道你们婚礼有没有用过这句，爱情重水不能失灭，带水也不能淹没，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众水不同的困难，也许很大的困难如大水一般。我们唱完雅歌，就一定会有这个总结。这个爱是不 默默的强，只有这个爱才能够叫人愿意，是不是这个爱教主愿意来到地上，教主愿意穿山越岭的来到这里，但我们很差的时候，这个爱却一次又一次的让主来叫醒我们，在我们方面呢，我们是感受到这个爱的，我们享受主，我们就开始认识主，开始起来，然后再去跟随主，再去付代价，然后愿意接受这个北风南风，愿意接受不同的困难，这个爱更让我们关心神的家，跟神一同做工，这个爱是多么的强，叫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成长，胜过这个死亡的盒子匣子，胜过这个世界的洪流，还有胜过好像每一个的男主。一边看雅歌，有时候就觉得我们还是跟主有一些隔膜，不能坦然。可是我就想起有一首歌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。这里诗人说到呢，是希望在主跟主之间是没有阻隔的，没有间隔的，可以能够见到主。后面一句还有也很特别，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这个其实Uncle Edmund 上次也分享过，这个爱其实不是一个利益的交换，不是一个买卖，也不是个贿赂，神不是说为你做了多少，你就一定为我做回什么。我们到最后不够时间，还是想分享最后几节，因为我们当我们自己成熟之后呢，不要忘记还有教会。这个幸福最后呢，就想啊，我其实还有个小妹妹，她还没成熟，她要结婚的时候呢，她怎么办呢？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是羔羊的妻子，只是她还将要结婚，却还没准备好。这里心腹自己很清楚，他是强，他在主里面有平安，他很清楚他是为主准备好了。他最后说到呢，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，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，为其中的果子递交1000舍克勒银子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，所罗门啊，1000舍克勒归你，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。今天主也把这个葡萄园托付给我们，这个葡萄园在旧约就是以色列家，在新约就是神的家。旧约也说了，我除了这个葡萄园还有什么可以做呢？神的心意其实一直在神的家里面，神说除了我的家以外，我有什么可以做呢？这里神托付了葡萄园给我们，这个心腹很清楚，他要把他的一生献上，他知道我们的主要1000舍克勒，他这里不单是主所要求的他能够给主，他还多200-200供给周边的人，他心完全系在神的家里，他经常去想神的家的下一代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我可以如何帮他们呢？他也愿意住在神的家里面，他这里说到住在园中，不管什么困难都不离开。最后一节也很特别，他说我的良人呐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这里香草山就是充满香气的山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但我们经常说我们等待主回来，其实我们自己有没有努力去帮助教会成为一个有香气的山呢？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家，就神的家，除了这个葡萄园还有什么去做呢？他的心是希望教会能够成熟，所以我们一方面在等待主，另外一方面也要预备教会，就是弟兄姐妹，就是把神的家放在心里。那我们就把雅各读完了，当然了，自己回去再读一次这段会更好。愿主吸引我们，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爱，我们可以因着这个爱去能够撇下一切去跟随。我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等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把这些话语留给我们，你把话启示我们，求你叫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，叫我们知道你的爱是如何的，叫我们去感受你的爱，能够真切的自发的去跟随你。我们这个困难是有很多的，就是这个爱是很强烈到我能够战胜这一切，是可以冲破我们心中的阻碍。主啊，叫我们去爱你，叫我们可以准备好我们自己来等你回来，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心腹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